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
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又一次在空气中和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上一次我们在节目里面就查考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九节的。第一节的经文是一件伟大的经文，因为它里面告诉我们全能的神从无就做出万有。而是第二节开始就讲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就发现到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似乎发生过一些不寻常的事。神并没有刻意的去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不过我们一般会相信那里可能发生的事是和魔鬼的堕落有关的，就是魔鬼撒旦的出现的。接下来就讲到神再造了，神的灵在覆盖水面上行走，进行再造的工作。所以由第三节到第十九节是记载着神四日里面的创造，分别他在第一日就做出了昼和夜，第二和第三日各类的植物就被制造出来了，到第四日太阳、月亮、星星都相继的出现了。今天让我们继续来到从二十节开始查考，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就这样说，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这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在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是有某种程度的进化，不过你千万不要误会，我所指的进化不是说由单细胞慢慢进化到有虫仔啊、有鱼啊，然后有脚走啊走啊走出个人那种的进化。我是指出神造出各种的飞鸟走兽，它们是各从其类的。这个类的范围应该是很广泛的，就好像马这一科的动物一样，它里面可能包括了有蒙古马，或者有澳洲马，或者甚至还有斑马在内都不定了。好啦，神做咗马呢一科嘅动物之后呢，咁佢哋就会喺呢一科里面呢自己去繁衍各类唔同嘅马出嚟啦。我係咁样相信，我相信应该咁样系事实。而呢一个嘅进化同我哋一般喺生物学所讲嘅动物进化论呢应该系唔同㗎，所以请你特别嘅留意。我係相信神喺创造嘅时候系做出各种嘅动物，而动物呢系会曾经有变化，它可能发展过，但同时也有可能有退化过的。好了，我们看到，不如我们先看第六节先。第六节讲到地有生产了，又创造了人了。在我们读一读圣经，就是第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畜生、昆虫、野兽各从其类，是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畜生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令到生物和人分别了出来，因为神所做的人是按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样式做的。有了神的形象，有他的样式，所以人和动物不同，所以他先是做出了各种地上的生物先。我们如果仔细地去思想神做这个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神怎样去爱人，因为神在做人的时候他先做了一个始祖给我们。在第二十六和二十七节记载了一句这样的说话，就说了，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做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这里 俾我哋留意到一个造字系第三者出现。我想讲第嘅造咧系创造啊，呢个字系希伯来文里边嘅意思，创造嘅字就系由冇做出有咁解啦。神最先啊系做出呢个物质嘅宇宙，然后咧佢创造出生命，包括各种嘅鱼啦，系有生命嘅活物啦。到第27节咧，圣经再用相同呢一个由冇而有嘅创造呢个字咧，就讲到去做人啦。神并冇详细嘅话俾我哋知万物是怎样的去被造，但是到了进入第二章的时候呢，待会我们会读到的，神呢就很详细的告诉我们人是怎样被造出来的。你有没有想过怎样解呢？这个是因为神不想我们太多的去揣测宇宙的被造，神反而要我们去关心人是怎样被造出来的。因为我们是属于人，我们自己是人，我们应该要考虑到我们的来源，我们既然怎样来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知道我们怎样去面对我们的人生，去面对我们的前路，甚至面对我们的社会，面对我们的上帝。经文里面又告诉我们，神给人有权柄去做什么？去管理地上一切的事。我觉得神给权柄我们管理神的伊甸，并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可能很有尊荣的一个就叫花王，不是的。神呢应该给了一个极大的权柄给人去管理大地，因为神呢他是吩咐我们要治理嘛。所以我很相信在最初的时候神应该给了大权我们。我们再留意一下刚才所读的经文，他提过一句说话，他说是神照着他的形象来到做人的。这句说话是另外一个圣经里面伟大的宣告，人是按照着神的形象做的。神我们知道他是三位一体或者三位一元的，那他有父子灵是原为一的，而人就照着神的这样的形象去做。那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人本身有什么呢？应该是有灵魂体三方面。保罗曾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23节讲过，他说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所以我认为在创世纪第二章所讲的意义会有更深远的，是关于人，人的价值在哪里，强调人的独特性。所以在第一章讲到人被做出来是跟其他的东西一起去被创造，但是到第二章的时候是很深入的特别的跟我们去讨论人的被造。因为人是一个有个体存在，他有自觉性的，他可以自己去做决定的。人的独特点就是这里了，因为抉择性或者自我的存在感觉和自我的自由选择是按照神的形象而赋予的。对于整个宇宙的创造，事实上我们知道真的很少，圣经的记载也不多，因为神并没有刻意的将很多资料给我们，神只是让我们去知道一件事，祂是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个主。所以我们只需要凭着信心去接受，啊，主啊，你就是创造这个天地的神，你创造万有，你都创造我，所以你是创造主，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救主，是我生命里面所追求的那位。神只是希望我们用信心去相信这件事，并且用信心去接受和去跟随祂。希伯来书的作者也劝我们，他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藉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我们今天眼睛所看到的东西是从过去从未出现从未存在的东西而造出来的，因为神的创造就是这么奇妙，它可以由无而造出有。如果你要我详细去解释，我告诉你我都没办法。就算你说不是，进化论学者他有讲，咁你留意一下进化论嘅学者佢点样去解释呢？我都可以话佢哋根本上都解释唔到，佢哋只係去揣测。我哋人嘅头脑好多时都认为要有凭有据先至可以接受，但係神嘅创造就係咁样，係冇而做出有。呢个係神嘅大能，呢个亦都係神嘅特别，亦都可以话係全个第一章圣经话俾我哋最重要嘅启示，神可以由无创造出有。到第28节的经文呢就这样告诉我们了， 他说神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给了人一个特别的福气，就是什么呢？就是要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讲到生养众多呢，当然是跟性有关，我们很明白的。所以我们会说，其实神是最早将性这个题目介绍出来的。或者我们想一想，其实神是用了四种的方法将人做在地球上面，或者叫人在地上面出现的。这四种方法呢，第一种是神自己的，就是直接的去创造，所以神做了亚当了。第二种呢，是间接的创造，神在亚当里面拿出了一个部分，就做出了夏娃来。第三个部分呢，第三个令到人出现在地面的方法呢，就是藉着童女生子了，就是生出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了。第四种呢，就是从自然出生，就是你和我一样，我们的父母因着彼此的喜悦，他们有同房的关系，结果怀胎十月，然后我们就自用我们的母胎里面生出来了。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地上每一个人的方法来的。神造人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圣经讲得很清楚，是叫人生养众多，这个是一个很奇妙和很荣耀的真理。性本身其实不是污糟邋遢的东西，好不幸地，今日的人却是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他们写一些污糟的或者是淫亵的东西，就称为文学；画一些淫亵的画，又称为艺术画。很多被人称为艺术的东西，其实看了之后叫人反胃，根本不可以称作艺术。神不希望人将性加以滥用，所以我劝你千祈不好，要去珍惜性的事，亦都留心这件事，视为神圣。神按住他自己的形象做人，所以在人里头呢，有神的本质的。神给了人一个永远存在的灵魂，因此人就有一个独特的个体了。人有自我的意识，有自由选择权，亦都有一个很清楚道德责任的本分。神吩咐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人就有神圣的责任存在，就是要传宗接代。在这里我们会注意到，神吩咐人要遍满地面，可能暗示着这个地球过去曾经有另外的生物存在过。神吩咐我们要遍满地面，因为可能神已经不再理会以前的生物，又或者这种生物已经被消灭了，已经不再在地上找得到了。所以神就吩咐人要遍满地面，治理全地，是管理海陆空各种的活物。我们在今日在科学上面的学习探索的基础，甚至去探索这个宇宙的基础，都是从治理大地这个精神开始的。箴言第25章第二节说，将事隐密乃神的荣耀，将事察明乃君王的荣耀。举个例，神好像将这个钻石埋藏在地土里面，埋在地里面人就要掘它出来了。我都觉得是知识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去发掘才可以找到的。神的话语都是同样，我们需要去寻找的。今天神给人有智慧，在实验室里面用仪器、用显微镜去探索、去寻找宇宙奥秘的事。但很不幸地，人发现了很多的事，比如好像发现了原子能一样，他没有加以善用，却是制造了原子弹，结果就杀害自己的同类。神讲过人要治理这个地，不是只是叫人做一个除草的园丁，他是叫人去管理这个地球。我相信亚当曾经运用过一些独特的权柄去治理这个地面。如果他发现某个地方需要雨露或者需要水的时候，他可以吩咐水去滋润那块土地，他需要阳光，他可以叫阳光普照，因为他是治理全地的那一位。我们从耶稣基督身上也都看到这种权柄的所在。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管理着大自然的一切，他曾经平静风浪，又叫少量的食物可以喂饱几千个人。所以我们相信亚当犯罪以前，他有同样的能力和权柄，但是他堕落之后，这种权柄就消失了。接着下来，我们要看创世纪第一章29-31节。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有结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作食物。 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作食物，是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美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六日创造的工就完结了，神就将万物都做齐了。所以我们亦都查完创世纪第一章，在这里让我们重温一下这段圣经里面对我们重要的教训。在第一章里面，神这个词提过32次，圣经没有证明有神，但是圣经只是讲出一个事实。在诗篇第14篇就讲过，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所以神没有证明他的存在，他只是将个事实话给我们知。圣经是一本启示属灵和宗教救恩的真理的书，所以我们看这本书内容的时候，只需要凭着信心去接受就够了。保罗在罗马书第1章20节告诉我们，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神我们眼看不到，但是凭着所创造的万物，我们知道他就是那位创造主。这一章圣经也都反对甚至否定了多神论，物质不是永恒的，物质有开始也都有终结。这一章也都否定了泛神论和宿命论，因为我们看到一切的事是有次有序，有一个计划来到进行的。这个时候我们要进入查考创世纪第二章，这章圣经的主题告诉我们人的被造。第一章很扼要的将一些重要的事实告诉我们，到第二章的时候，神就将重要的真理抽出来详细的跟我们再讲了。在圣经有很多的经文都有类似的原则，好像在申命记呢，它是去解释到律法的，因为出埃及记记载着神给了以色列人的律法，到申命记呢，它就详加解释了。所以在以后的经文里面呢，我们都有类似经常出现的这样的结构的文章的。好了，我们看一看，是讲过了，在创世纪第二章的主题是讲到人的被造，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安息日的，第二章第一节至第三节这样说，天地万物都做齐了，到第七日，神创造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到底神歇了他一切的工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神累了，所以他在第七日停下来呢？当然不是呢，神歇了他一切的工，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他六日的工作做完，而一切都做好了，他很满意，所以在第七日不用再做任何的事。圣经在这里给了我们很重要属灵的真理，是神六日做完了，第七日休息，他做完了一切的工，是表预表到救赎的事的。希伯来书第3、4章告诉我们，将来人要进入一个安息，那个安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进入他完全的救赎里面。耶稣基督在1900多年前十字架上面为你为我死了，完成了这个救赎，他就将这个救赎赐过给我们。所以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我们不需要费任何的气力，不需要用任何一根的指头，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救赎，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救恩。在第创世纪2章4至6节的经文又这样说了，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创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我们看到这里先，这里告诉我知，这个宇宙可能曾经存在过一段相当的日子，这个地上可能有其他的生物遭遇过某些的事，他们结束了，结果神开始进行再造的工作，神的灵运行在这个混乱的宇宙上面进行再造，结果一切秩序井然。所以在创世纪第2章4至6节就告诉我知复造之后的情景。创造天地的来历，来历这个词呢，意思是族类的意思，所以创世纪不单止是一本万物起源的书，它都讲到地上各种族类起源的书来的。我们读到第2章6节的时候，就讲到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那时的地人还未出现的。原因是为什么呢？因为神先要去创造好大地，为人预备一个家乡。所以我们留意在创世纪第一章，它重点就是这里了。神创造大地，先做光明，又做 天空、海洋，然后做出干地，又生长青草，跟住各种嘅生物出现，最后神就做出人嚟啦。因为佢要人去享受呢一个大地。等到一切出现嘅时候，人类亦都被做出嚟啦。喺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就话啦。第二章第七节咁话，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做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神是用地上的尘土做人。讲起身是很有趣的事，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最少有15种化学元素，这几种元素泥土都含有的，所以实际上人是会尘土而来。有一天当我们身体离世的时候，我们将身体埋在地土里面，身体也都将这些物质再次释放出来。不过我们要知道一件事，人不单单只是一堆的尘土，虽然人是由尘土而来要归回尘土，但是人死了之后仲有灵魂的部分，他要去到神那里。为什么？因为神将生气吹入了人的鼻孔，结果人就成为有灵的活人。那我们要问，为什么神要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面？那是不是叫他们不单止只属肉体呢？没错，神要叫我们不单止有肉身的生命，还要有属灵的生命，更重要是这个属灵的生命可以跟神相通的。因为人被造和创造主是一个特别的关系，人是一个有灵的生命，结果就可以跟神相通。其他的生命因为缺乏这种吹这口气，所以他没办法跟神去沟通。当然在灵界里面还有天使可以跟神有甜蜜的交往，不过我们对天使的认识不深，所以我在这里我不特别去讲。还有无论是进化论或者一神进化论，都没办法解释到人的言语、良心、个性是究竟是什么的一回事。我们可以将人各种的骨头和猿人的骨头做比较，两者之间有很相似的地方，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无论人和猿人的体型几咁相似，但是仍然是两样不同的生物来的。人和动物之间有相似，但是人和动物之间最不同的地方，就是人被上帝吹了一口气，结果人成为有灵的活人。这个有灵就跟其他的生物就完全分开了。我们又可以跟神彼此的交往，跟神相通，跟神去追求祂，去明白祂。今天可能你心灵里面也都对神灵的事有一种追求的心，那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人，你是人，你就拥有了神为我们所吹过的灵气，而进入我们生命里面那种奇特的部分。我们可以追溯，我们可以去寻索，神啊，到底我们怎样呢？人结果就有思想、有良心，还有个性的选择。好了，讲到这里呢，我们节目到这里差不多。我们今天由创世纪第一章二十节查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他告诉我们神对我们的心意所在，他要做了一个可以让人居住的地方，然后他做人，甚至在人里面出有灵气，叫人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这个有灵的活人是可以跟神交往，这个有灵的活人是一种有生命的存在，这个有灵是叫我们可以向着上帝，我们的生命就变得活泼，变得强盛，变得强壮了。所以盼望你都能够明白你自己高贵的地方所在，你是一个被上帝所造，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来的。所以千万不要轻慢你自己的身体。这个节目里面我们都提过，上帝创造性，今天很不幸地人滥用性，结果道德败坏，沦亡的事，色情的泛滥，荼毒了很多人。我见过很多家庭，他们因为性的问题家庭破碎。我见过很多青年人，他们因为一时之间情欲的事是受了很多的渲染，他们错误的去面对性这件事，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回头已是百年身。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一切万物的起源原本是美好的，就算性这件事都是美好，但是人因为自我的放纵，结果自己荼毒了，自己承受这个的恶果。不单止当事人，甚至身边的人都承受这些恶果。还有科学的出现都一样，不过人用科学寻找了很多奇妙的事之后，结果人竟然用了科学的发明去自相残杀。今天你看到很多人就用科学去控制其他的人，医疗界他科学应该是医人的，但是很多的医生发明了一些事之后，他不肯随便去医治别人，他要说你给得起钱我就医你，你给不起钱对不住了，你不要问我，你找第二个可以帮你的人。 药厂一样，做咗一种药，收埋另外一种药。我哋真系好难过。武器嘅发展亦都一样，结果人今日你杀我，我杀你。求上帝怜悯我哋，求上帝帮助我哋，叫我哋去明白，叫我哋去知道喺今时呢个世代里边，我哋应该要好好地去了解人嘅起源，去珍惜人嘅前途。让我哋用祷告结束今日嘅节目。上帝，多谢你俾我哋有时间去查考圣经，明白人嘅起源。求你叫我哋去珍惜生命，唔好随便嘅破坏生命。祈祷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嘅名求，阿门。
听完咗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俾林峰啊。林峰呢就是双木林，枫树个枫。好啦，下次再见。